四徒行传第七章十二节，四徒行传第七章十二节，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数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七十五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好，请我们把这里注意一下，这是斯蒂凡说的话，就是和雅各一起下埃及的有七十五个人。那现在我们请翻过回来，我们读创世纪。哎，对，七十个人啊，创世纪请我们读四十六章。二十七节，对，创世纪四十六章二十七节。欢迎，或者我们啊，把这个读了。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七十人。这里告诉我们七十个人，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那里告诉我们，十四节告诉我们七十五个人，这里是不是有什么错误？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千万要注意，不要轻易下一个结论，或者是圣经错了，或者谁说错了。其实斯蒂凡没有说错，斯蒂凡是根据什么来讲呢？因为在主前大概285年左右啊，如果我记得不错，主前285年左右，当时有一批人，我们叫他做七十个人，叫做七十四啊，七十四，他们是把整个的圣经翻译成希腊文。我们知道旧约的记载都是用希伯来文，其中有一部分用了加勒底文字，但是比较少。他们就把它用翻译成希腊文。这七十个人把它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就在这一章圣经创世纪的四十六章的二十七节，就把七十个人改成了七十五个人。这是这是主前，主耶稣还没有出生以前的大概285年，七十四的翻译圣经成希腊文的时候，就把我们创世纪的四十六章的二十七节，他不是写七十个人，他写成七十五个人。所以我们就看见圣经在旧约至少是两个版本，一个是七十四的版本，一个就是希伯来文的版本，两个都有。那么我想使徒行传的第七章斯蒂凡说话，他可能就是根据的七十四的这个翻译版本，因为当时他们是用希腊文，有新约是用希腊文写啊。我想斯蒂凡他们是用希腊文，因为那个以色列人 已经被统治了，当时是罗马帝国统治，但是在罗马帝国统治以前是希腊国统治他们，所以他们都用的是希腊文。但是以色列人有的时候说话也用希伯来文说，因为它是本国的文字，希腊是外国的文字。但是书呢已经翻译成希腊文的书，所以根据是那一个。但是他写成七十五个人，他没有在圣经里头加上注解，就是还有五个人是谁。所以很多人就在那里想，这五个人一定是约瑟的孙子那一辈。约瑟不是在埃及有儿子吗？对不对？儿子也生了孙子吗？他就有五个孙子加进去了，啊，就是七十五个人。啊，所以这两个版本的圣经我那里都有，如果你们愿意要知道，我以后你们愿意，我可以copy给你们。一个是希腊文的版本，一个是希伯来文的版本。好，这个就不要随便说矛盾，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是没有矛盾的，因为是圣灵启示。不过为什么这里有情况，那我们可以找得出问题在哪个地方。好，那么上一次我也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创世纪四十六章的二十六节，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儿夫以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六十六个人，对吧？上次我们就问说为什么是六十六个人，因为约瑟你要除去以外是除去三个人，约瑟和他两个儿子，那就是应该六十七个人，那么为什么还少了一个人？这一句话里面很清楚，在希伯来文的原文也很清楚，就是凡从他所生的，这句就对了，对不对？有雅各不算在里头了，凡从他所生的，这个凡从他所生的在希伯来文的意思，不是说他所生的是我们现在的翻译，就是说从在他腰里面出来的啊。希伯来文说他，你生了他，父亲生儿子，就是这个儿子从哪里？儿子从父亲的腰里头出来，腰啊，好，腰就是 kidney 这个地方，我们那个解剖学叫它 kidney 的，就是腰，你的腰杆腰。所以我们说谁生谁，就是说他在他的从腰里头出来。他没有生他的时候，就说这个儿子还在他父亲的腰里头，就还没有生出来，还在父亲的腰里面。所以这里的意思有六十六个是从他腰出来的。啊，那就不包括他自己了，所以就是六十六。好，那么雅各自己还有下一个，就是加了三个从他腰出来的，还有三个，对不对？那么加上他自己呢，就是七十了。啊，他们不算，他不算，这里说了不算媳妇了，好不好？是算从他出来的，媳妇不是从他出来的，好不好？这是，好不好？好。那么关于这个我们读的这个创世纪，那么有的东西我们可以记一下的，对不对？年龄大家可以记一下，年龄不要很多人的年龄你要记，比方亚伯拉罕你要知道他活了多少岁，175岁你要知道，他的儿子以撒你要知道活了180岁，以撒的儿子雅各你知道活了147岁，好不好？好，那么这个就是大体知道。约瑟你要知道他活了110岁，就是这几个数字你大概心里有一点数。好，除了他们的年龄以外，那么你要知道亚伯拉罕来讲，你要知道他多少岁蒙召，创世纪十二章75岁不知道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出来，你要知道是75岁，你有一个基本的数字。所以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在读的比较细一点，概念就清楚一点，就清楚一点。然后亚伯拉罕到底出来以后住了，为什么住这个祭坛住了几个呢？4个祭坛，对不对？ 大家要知道，比方啊，基调在哪里？比方是二章出了两个，对不对？什么哪一章出了又出一个？二十二章怎么又出一个？你这先一场他又出一个，一定要知道这个，这是大体了。那么亚伯拉罕你要知道，他至少要经过了三个地方，对不对？上次我们讲过，啊，好，那么以撒我们要知道，以撒就是在迦南地，什么地方他都没有去过，他就一直在迦南地。他在哪里？基拉尔出生以后又在什么地方？大概要知道。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他吗？雅各的事情当然我们要知道了，好不好？这个你要知道他到底经过哪些地方，怎么样逃避他的哥哥，到了巴旦亚南，在那里又住了多少年啊？以后又是多少年以后他又回来，最后我们大体要知道这一点。最后他们到底是埋葬在什么地方啊？这个我们要知道。比方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埋葬在以弗伦的这个洞里面，但是约瑟没有埋在这个洞里头，要注意啊，约瑟不在这个洞里头啊，啊，这个要注意。以撒的母亲拉杰也没有，利亚就埋在这里头，弗比拉的洞里头。好吧，我们把它这些都要有一点清楚的概念。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算读创世纪能够有一些帮助我们有一些结果了。除了我们知道那个属灵的意义以外，你还得有一点这个概念在里头，好不好？啊，我也感谢神，大家读的都比较好。有的时候我们在说数字啊，马上大家就觉得好多数字啊能够知道，好不好？好，我想今天关于创世纪，我们就。特别是把他75个人到底是70个人啊，以后我们就看见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好不好？好，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出埃及记。现在我把出埃及记第一章我先把它读一遍。以色列的众子各代出埃及记这一卷书，在原文希伯来文的这个出就是出走的意思，就是离开的意思，就是离开埃及。这个里面所讲的内容，出埃及记的主要的内容就是神的拯救与侍奉，神怎么样拯救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又怎么样来侍奉神，这是他主要的内容。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是要以色列人要侍奉神。我们已经说过，整个的创世纪是说到个人的历史，记载个人在神面前的情况。亚伯拉罕那就是亚伯拉罕个人，以扫就是以扫的个人，雅各是记载他个人，就是一个人，一个每个人在神的面前，从神呼召他开始，慢慢到他生命成熟，他这一生是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这里也就是说到，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从得救开始，一直到我的生命成熟了，所以在创世纪里面是说到个人的生命的成熟的问题，或者是说到神的拣选，神对每个人的拣选和神在每个人身上来对付我们，来改变我们。对付我们当然就对付我们的肉体啊， 然后来改变我们。这是讲到个人。那么在个人的里面，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比方说到亚伯拉罕，要说到他的信心，就是很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那他学了一个功课，就是要信心，在神的面前是相信，相信神是全能的神，神专门能够做不可能的事情，100岁还要生一个孩子，对不对？是他信不过来的，神就能够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亚伯拉罕一生的功课。以撒他一生的功课就是继承父亲的产业，好像在以撒身上没有要他去做多少，因为亚伯拉罕给他做的够多了，他能够继承，或者叫做享受，这在以撒的身上。到雅各的身上，神就要进一步来给我们看见，他是亚当的后裔，他是有一个肉体在他的身上，他这个人没有一点是完全的，肉体都不完全，所以就要在神的面前受对付。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他是很诡诈的一个人，这个人怎么样欺骗他的哥哥，怎么样欺骗他自己的父亲，这个没有办法就逃到他舅舅那里去，巴旦亚兰，又在舅舅那里怎么样欺骗他的舅舅，跟舅舅两个斗，那么神就把他放在那个比他更厉害的舅舅的手下，这个时候他在那里管教他。那么雅各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管教，雅各改变了，这个也就说到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既要有亚伯拉罕的信心给我们学这样一个功课，我们要有这个信心的功课，我们要认识神是全能的神，我们也要继承主耶稣给我们的产业，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继承。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神的生命，都有圣灵，圣灵就是做我们的产业，做我们的基业在我们里头，我们就要接受圣灵所有给我们的产业，圣灵来了把所有的产业给我们了，那么这个产业是什么？还不是地上的丰富，不是钱财，这个产业乃是要我们这些人能够改变成为有神的性情，要改变成为有神的信心，让我们改变，让神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要结出许多属灵的果子来，这是我们就要继承这一些圣灵在我们身上做。那么我们也要有雅各的这一种学习，就是神一定要把我这个人改变，神就必须来管教我这个人，在我肉体上管教，神就给我安排很多的环境，像给雅各安排那些环境一样，那些环境都是为了对付我的肉体，那我怎么办呢？那么我就要顺服神，让我的肉体受神的对付改变了。所以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的亚伯拉罕的功课我们有，以撒的功课也有，雅各的功课也有，我们就学习这一个。那么在出埃及记里面就不是个人的记载了，那是一个团体的记载，神是先要得着每一个人，然后这些人在一起就成为一个团体了，成为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在旧约就是以色列，以色列人12个支派，在新约里面它就预表是教会，以色列人就预表教会， 神是把教会救赎出来，然后教会的要在神面前侍奉神，侍奉神。所以这里头一部分是讲到救赎，另外一部分就讲到侍奉。因此这里面在救赎的里面就有许多的预表，是预表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救赎我们，预表主耶稣。在侍奉的事情上也有许多都是预表主耶稣，会幕预表主耶稣，约柜预表主耶稣，金灯台预表主耶稣，神圣彼得桌子也预表主耶稣，很多都预表。因为神的救赎和我们对神的侍奉，那完全是主耶稣所做的工，主耶稣的工作，救赎是主耶稣的工作。所以旧约的出埃及记实际上是预，很多里面都有预表主耶稣，就是基督的预表。好，那么第一章里头所告诉我们的，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为奴，就是说他们在埃及地为奴，讲他们为奴的事情，就是成为 slave， 作为奴隶。埃及是预表世界，埃及是预表世界，法老他的皇，法老是预表的撒旦或者魔鬼。以色列人要从世界里头被拯救出来，神就预备了一个叫摩西了，预备摩西。摩西怎么样拯救以色列人，就是预表，摩西就是预表主耶稣。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就是在世界里面他们是在那里做苦工，他们是做苦工。做苦工的意思就是预表我们没有信主耶稣以前，在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是在罪的里面受苦，罪的压制我们受苦。我们享受的很多东西就叫罪中之乐，如果有一点快乐就是罪中之乐，实际上是罪在哪里压迫我们，世界的罪。以色列人当时他们也是在埃及，他们在那里做苦工。好，因为他们苦到一个程度，那么就是十四节，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以色列人当时做苦工啊，就觉得命苦了，他就归到他的命不好了，叫做命苦了。实际上他要看见这一切的苦是从撒旦来的，是从撒旦来的，苦是从撒旦来的。所以他应该转过来求告神。所以到第三章我们就看见他们求告神了，要仰望神，仰望神的拯救。所以神就来拯救，这种摩西来拯救他们。那么在第一章里面开始是说到他们到埃及来的70个人，你看他的排列，从第二节来看，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这6个人是利亚所生的，把他摆到前面。 后面有一个便雅悯是拿结所生的，不是他的使女所生的。在后面但拿弗他利是使女所生的，加德亚瑟又是使女所生的，他是这样一个秩序。这里没有约瑟，因为约瑟是在埃及啊，这里只有十一个支派，就是说这十一个支派他们七十个人来到埃及。以色列人到埃及是神所应许的，是允许他们来的，当然也是借着他们犯罪出卖了约瑟，把约瑟卖掉了，然后为了要得到粮食保住命，他们就必须到埃及来，在那里依靠约瑟把他们养起来。第六节，约瑟他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他的兄弟那些人都死了，那一代人死了。第七节，以色列人是生养众多，众多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结实 fruitful， 意思就是结了葡萄一样，结了很多葡萄啊，结实，结实很多，我们翻译成生养众多，并且繁茂，繁茂的意思就是增添，越来越多，成倍的增加了 ，multiple 增加了，一个是结实多，一个就是不断的增加，那么就是成倍的增加。数学上来讲，也许就是几何计数，几何，对不对？那增加了，啊，这两个字啊，我们中文翻译不出那个原文的意思，极其强盛。强盛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骨头很硬，蹦它的意思就是骨头的意思，强盛 strong， 英文用 strong， 它是指的它的骨头很硬强，不但数不多，而且每个人都强，满了那地，他们就满了那个地方。第八节，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住了四百年，实际上也可以说430年，因为约瑟先去了。那么这些人住在那里过了好多代了，400年，对不对？那个王啊，认识约瑟的王都死了，现在不认识约瑟的王起来了，他就第九节对他的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巧计这个意思就是用诡诈了，诡计了，用诡计来待他们。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虽然多又强盛，但是埃及的权柄不在他的手里啊，埃及的权柄不在他手里，权柄在撒旦的手上，所以在法老的手上，他没有权，所以他就受他们的压制啊。因为埃及不是他的地，神没有把这个地方赐给他，因为埃及代表世界，所以权柄在撒旦的手里，所以他们就要用诡计来带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里去呀。这句话我们要从属灵的意思来看，就是说世界很怕，法老也很怕，以色列人会参加一个属灵的战争。我们今天来看，如果以色列人预表教会，埃及预表世界，今天教会是在世界的里头， 我们记得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他向神祷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救他们怎么脱离恶者，约翰福音十七章。所以今天教会也在这个地上，一定有一场属灵的战争，对不对？教会在这里要打一场属灵的战争，不是属世的战争，不是用枪用炮来打，但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有全副的军装，那是这个属灵的战争。所以这里他们是掌权的撒旦怕以色列人在神的带领下有一场属灵的战争打起来，和他们争起来，他们很怕这一件事情。所以十一节就派毒工的辖制他们，辖制的意思就是压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就要给他们很多的重担。当时以色列人有很多重担，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包括教会在地上也有许多的重担。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是磨难的日子啊，今天是磨难的日子，非常多的重担在我们身上，这个重担压得我们非常的苦啊，压得我们非常的苦。有的这个重担是把时间给我们占据了，时间占据了，所以有的基督徒忙得不可怎么样。我知道有的基督徒在这里打两份工，为了赚钱，读经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聚会没有时间，时间给你霸占，这个就叫辖制。精神受压制，加拿大的税很高，加拿大税很高啊，我们想办法怎么样啊，减少税啊，逃一点税啊，或者怎么样啊，这都是啊会进入我们思想里头啊。实际上这个都是我们要在主面前考虑，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要看见有很多的压制，时间的霸占，我们的力量的霸占。如果一个人打两份工，他还有什么精力来侍奉神啊？可能回来以后就疲劳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从世界的辖制里面使我们的灵魂体从里面蒙到神的拯救，不受他的压制，在这个磨难的日子里头我们还能够侍奉神。所以马太福音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们安息。今天我们基督徒需要的就是灵魂里和灵里面的安息，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要很清楚，眼睛要看得很清楚，这些重担是从哪里来的。身体上有重担，疾病就是身体上的重担，从哪里来的一定要看清楚。如果我看清楚这是从撒旦来的，那我们就一定要抵挡撒旦，要到神的面前去祷告。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不是有一个寡妇吗？啊，主耶稣说神的子民昼夜呼吁啊，要快快给他们伸冤了。那就是我们一定要看见今天这个时代。那么在加拿大这里有钱的人过得就很好啊，你只有钱，但是我们要知道有钱你就是日子过得很好，不愁吃不愁穿，但是你也会有重担，你不会说没有重担啊，不会说没有重担。嗯，越有钱的人重担越多，他想的越多啊，想的越多。所以这个要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的思想不要完全集中到这个世界的里头去了。好，第十一节，于是埃及人派毒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 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集货城。什么叫做集货城呢？就是世界的财富啊，就是把世界的财富集中在里头。法老要把世界的财富集中在里头。这两座城，一个叫比东，比东的意思就是篱笆，就是用一个篱笆把它围起来的意思，或者把它保护起来，篱笆的意思。南塞的意思，南塞就是太阳神啊，他们敬拜的太阳神埃及人，取这两个名字，一个是保护起来他的财富，世界的财富不会跑，另外太阳神来保护他，他不会失去这些财富。你看以色列人的劳动是为埃及人创造财富，我们要注意哦。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劳动，你千万不要你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为撒旦去建造财富，要分清楚。我知道有一个弟兄，他是做生意的，他们告诉他有一点生意很好做，就是卖香辣钱纸。听到香辣钱纸懂吧？就是给死的人烧的，拜偶像的要烧香辣钱纸，让他做这一个可以赚钱，从那里放到这里来卖。他就想，我这个基督徒我能做这个吗？这是帮撒旦赚钱啊，是帮撒旦赚钱啊，他不做了，他就不做了。那么现在呢，他就去做服装，现在正很嘱咐他。原来他是在香港，他们就喊他做这个生意，从深圳那一边把香辣钱纸来做这个东西。后来他就没有做，就做服装，现在他做得很好，而且做到美国去了，现在在美国也做这个生意，就是加工服装。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千万有很多工作基督徒是不能做的，不是什么工作基督徒都可以做。政府允许你可以做的，不信主的人可以做，但是我们基督徒不一定能做，不一定能够做。合法的事情不一定是合乎神心意的事情，合法政府允许你做，但是不一定合乎神的心意。好，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事情，因为我是被神拯救，我是要侍奉神，要侍奉神。这种失败的例子多得很，很多合法的事情基督徒去做，结果钱财一塌糊涂，有的都要血本无归了，再到神面前就悔改认罪求神赦免，神仍然给他一条活路，仍然给他一条活路。所以我们要看见合法的事情不一定是合乎神旨意的事情。十二节，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就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这里要给我们看见撒旦用的手段是压迫一个基督徒，苦待基督徒，苦待教会。如果在苦待的里头我们仰望主，因为能够使我们多起来蔓延起来，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在有的国家里头开始是压迫基督教，逼迫基督教，要消灭基督教，把所有传道人都拿去关起来啊，要改变。那么现在我们看在这些国家里头，越逼迫人越多，信的人越多，福音传的越广，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看见埃及人就因为以色列人
就愁烦了，他们就愁烦了，因为他觉得说我们再压迫他，他越来越多，越压迫他越多，那怎么办呢？十三节，埃及人年年地是以色列人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年年的带他们，因为十三节是埃及人年年的是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觉得做苦工命苦，不管是和泥做砖或者做田间的工，他们都年年的带他们。所以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啊，在这里做两方面的事情，一个在田里面的劳动，第二个就做砖。我们知道砖呢是用泥做的，把它烧成的，都是做地里的东西。他们要修一个城，要修一个两座集货城，是用砖头来做，所以他们就一定要砖头。砖头是用泥做的，我们知道这个泥啊，我们曾经说过，地是受过咒诅的，所以人所做的都是砖头，人不可能做出一个石头来，神做的是石头，神做的是石头，人做的都是砖头。神是用石头来建造教会，建造神的圣殿，人是用砖头来建造出属地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所以如果在世界里面，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他们只没有办法侍奉神，他们就是天天做砖头为埃及人做。如果他们要侍奉神，他们就要脱离砖头了。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都是活石，那是我们都是石头，神今天要把我们每一个石头建造成一个灵宫，这叫石头，不是砖头，因为我们不属地的。那么他们不管是在田间的工作或者做砖的工作，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这是埃及人压制他们的意思，就是要他们感觉到他的命苦，就说他非常的苦，这是他们的目的。我想这一段就是说到他们在埃及为奴，实际上是受撒旦的压制，活在罪的里面，因为他是帮法老建造嘛，为撒旦来建造，他们活在罪的里面，建造的东西都是属世的东西，世界的财富，世界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也一定要看见，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要以世界的财富来骄傲，那个没有用处，神能给我们，神能也能够把它拿去，神也能够把它拿去，所以世界的东西算不了什么。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追求那个永远的基业，我们的属灵生命的长进，我们一定要脱离埃及在我们身上的那些苦功的痕迹，在最终的快乐的痕迹。我想在每个人的身上都不同，我们会圣灵会光照我们个人的身上不同，神到底要给我们看见，我们在没有信主耶稣以前，到底我们那个时候受什么东西辖制，活在什么东西里头？有的人是受电视的辖制，什么叫受电视的辖制？不看就不行，到了今天几点钟我必须坐在那里去看， 不看好像心里过不去，非这个看不可。那么你说有别的事情怎么办？不行，这个叫瑕疵，没有自由。什么叫不可看？这个就叫自由。主要是给我们自由，我可以拿得起来，我也可以放得下。我绝对不是说不可以看电视，不可以看电视剧，可以啊，但是你不要说它瑕疵，瑕疵那就叫埃及，那就是埃及的瑕疵。有的人看 VCD 也是受瑕疵啊。好，我想这一个，有的人是受小说的瑕疵，那也是，就是我们一定不要受埃及的瑕疵。有的人抽烟也是瑕疵啊，甚至打麻将也是瑕疵啊。如果我们能从里头自由出来，我可以让圣灵来光照我们，神一定要把我们从这里头拯救出来，因为主耶稣啊给我们自由的，哎，自由的，自由就是我不受他的辖制。好，我想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为奴，在埃及地为奴，那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今天我们又怎么看见我到底还为不为奴啊？求主怜悯我们，好不好？下面我们就读第十五节。有希伯来的脸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办法就是用苦工来辖制，使我们手里满了埃及的世界的那些工作丢不下手。我们有享受埃及的东西，耳朵享受埃及的音乐，眼睛享受埃及的东西，嘴巴吃埃及的东西，手做埃及的事情，你看没有休息的可能，这是苦工，苦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是命苦。这是一个办法，要使我们感觉到命苦。命苦就是说我没有希望了，我这一生就是这样了，没有拯救了，我完了，这就叫我就觉得命苦了。另一方面，他就要收生婆。啊，今天来说，收生婆可能就是医生啦，妇产科的医生，就是只要是希伯来人的男孩，你们就把他杀死，不许他存活。女孩也可以留他存活。为什么男孩不能够存活，女孩才能存活？因为按照圣经来看，男孩是有后嗣，他要继承产业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以色列人的男孩20岁以外都可以打仗的，啊，可以打仗的，有属灵的征战，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打仗，可以反对撒旦，反对世界的权势。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男孩都是儿子的生命。都是儿子的生命。这个生命在圣经里头非常奇妙，一个是儿子的生命，一个跟后世有关系，一个是征战。所以圣经里头主要都是记载，到新约里面就更明确了。新约里头我们曾经说过， 神在新约里头，神没有女儿，神有的都是儿子。因为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四章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生命是儿子的生命。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告诉我们，你们既为儿子。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叫一个弟兄叫姊妹，有弟兄有姊妹，但是实际上姊妹里面的生命也是儿子的生命，弟兄里面也是儿子的生命。因为圣灵啊，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生命都是儿子的生命，不过因为我们带着一个肉体，所以有男女的区别，叫弟兄叫姊妹。实际上我们都是儿子的生命，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后世。所以如果要讲男女平等，没有比这更平等的啊。我也说过，有的人就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最好叫男弟兄和女弟兄，因为都是弟兄儿子嘛，哎，就叫男弟兄和女弟兄，因为都是儿子的生命。所以圣经里很着重儿子要继承事业，儿子要征战，这个是儿子的生命。所以撒旦就是要把这个儿子杀死啊，男孩要杀死。在启示录里面不是有一个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吗？是要将来用血战管辖万国的。然后这个撒旦就要吞噬这个男孩，这个男孩就被踢到神那里宝座那里去了。这里就告诉我们，撒旦也看见男孩太重要了，要把男孩杀死，这撒旦看见。因此这两个收生婆，希伯来人的这两个收生婆，一个叫斯弗拉，斯弗拉的意思就是佳美的意思，佳美，我想他那个生命很佳美，他不去听法老的话。另外一个叫普阿，普阿就是发光的意思，他为神发光，生命佳美，他们就为神在那里发光。他们敬畏神，就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我们活在地上，我们不一定要遵行王的命令。我们也曾经说过，新约里面告诉我们，罗马书十三章告诉我们，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要顺服他。但是这个顺服后面就告诉我们，善事上来顺服，做善事来顺服，不是善事我们不要顺服啊。或者我们读一读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第三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做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徒顺服执政掌权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行善。善这个字就是好的意思，就是神认为好的事情我应该去做。这是罗马书十三章这样告诉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做官的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都应该做。所以后面就怎么讲呢？第六节，你们拿粮也是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拿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这些都是好事。上税政府规定的，我们不能漏税， 哪凉我就应该哪凉，该恭敬他我就恭敬他，该惧怕的他规定的什么事情不能做的，该惧怕的我就要惧怕。所以这里是说到善事啊，我们顺服任何一个政权是顺服善事。那么我还要可以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使徒行传》。第二十七章，哎，对对，第五章，第五章二十七节，带到了，并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年年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里是他们不许他们传福音，他们就说要顺服神不顺从人。所以圣经上给过我们一个原则，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顺服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他是反对神的，我就要顺服神，就是这个原则，我就要顺服神。如果他不是反对神的，是要我做一些好的善事，那我就要顺服他。所以我知道在大陆政府规定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所以我知道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模范，政府说的这个好我们就是一个吧，他就是生一个。好，那么因为政府规定嘛，所以在好的事，他不是信仰，这个不是涉及到我们信仰。如果涉及到信仰的事情，那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呢，就是说我要保存我的信仰，神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好吧，我想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原则，圣经跟我们，我们的信仰是不能摇动的，不能摇动，不能改变的。好，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两个收生婆，他们没有变动他们的信仰，他们敬畏神，他们绝对不能做杀西伯来男孩的事情。杀西伯来男孩就是杀掉这个生命啊，杀掉儿子的生命，杀掉做后世的生命，那是不行的。他们敬畏神，所以他们就存活男孩的生命，以色列人就越来越多。当然这里是说到两个收生婆，我想当时在埃及可能还不止这一个啊，也可能还有别的收生婆。所以神就祝福他们，是这两个收生婆能够建立家室，就成家。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第十八节，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啊，我想这里啊很可能有两方面来看，一个，埃及的妇人的确是强壮的，健壮的，因为我们刚刚讲他用了一个字叫 bone 的意思，骨头就很硬了，他说身体很强壮，这也是事实。也有收生婆没有到他就已经生产，那么也可能还有就是收生婆到了要存留他的性命，因为他不会把这个男孩杀死。那么他这里是不是说了谎话呢？啊，现在有这个问题了啊，有很多人问到这个问题，有没有说谎话呢？好了，现在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第一个，旧约里面和新约不同，我们一定要看见旧约和新约不同。旧约是可以违着顺服神的命令 他可以这样讲，为着敬畏神，他可以这样做。你们看十条诫里面没有说不可以为了敬畏神不能够说谎话，没有这样的，就说不可杀人，对不对？新约里面跟旧约就不同了。所以有的人也问，在约书亚记里面那个妓女拿活也说了谎话，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嘛，对不对？他是外邦人，所以我们不能拿这两个人做我们基督徒的标准。你看啊，那个收生婆他都讲谎话，那我今天怎么不能讲啊？今天新约里头主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你有的事情不能告诉别人的，你宁可不讲，但是你不能说谎话。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智慧，可以不讲，不讲那个实际的东西，但是你不要去说谎话。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情况不同，有的基督徒啊，他在说话的时候非常诚实，是什么他就讲什么。但是有的基督徒啊，为了要保护别的基督徒，有的话他不能讲啊。这里我好像说过这样的一件一个见证的，有一个老弟兄，我想现在也差不多有70岁了，是一个教授在大陆。他经常啊从国外寄很多圣经属灵书籍给他，他家里堆了很多，他骑一个自行车，因为在那里不可以有汽车的，也没钱买汽车，他就每一个星期天天往乡下跑，把这些圣经出去送给别人，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看弟兄姊妹，天天这样跑。这个被政府知道以后，有一天就到他家里，把所有的书给他抄走了，也把他带到公安局去了，就问他，你这些书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他一讲出别哪个弟兄给他的哪里来的，就别人又就影响了。神就给他智慧了，他怎么讲？他说这些书从哪里来的我不能告诉你。他说那你要讲，因为有一个规定叫做坦白从宽啊，你要坦白我们就宽，从宽处理。他就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做犹大。他说你去读我们的圣经，圣经里头有一个叫犹大的，是出卖主耶稣的，我不能出卖主耶稣，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能告诉你。又问他，你这些书又准备送给什么人？他说送给什么人我也不能告诉你，告诉你我也是犹大，我有信仰，信仰是自由吗？但是我的信仰里头我不能做犹大。但是最后他就告诉他，他说请你把我这些圣经这些书看一遍，如果里面有东西，有任何一句话是反对我们政府的，反对政府的，那你就可以判我的徒刑，随便你怎么判我接受。他很智慧啊，圣经里头有什么话是反对政府的？没有啊。这些属灵书记就是要你爱主吗？没有啊。所以这样说到最后啊，这个公安员就好像没有话讲了，又看到他又是个老年人，没有话讲了，就把他最后就把他不知道关了多久，好就把他放了。放了以后就说，你这些书你每一样我们还你一本，你看不了这么多吧，你只能看一本，剩下的我们要收了。那么这个弟兄啊，他就把这一本每一样就还了他一本了。但是感谢神，他没有说谎话吧？没有。所以神给他智慧，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求神给我们智慧。有的话我们可以不讲，为了保护弟兄姊妹可以不讲，为了别人我们不讲啊。但是我们仰望主啊，所以主耶稣说，把你们带到官府去的时候，你们要说的话神就会告诉你，圣灵会告诉我们。我们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啊。所以我相信人是基督徒是可以不讲谎话的啊，不要讲谎话。好，下面 第二十二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因为收生婆没有杀男孩，所以现在就要以色列人的男孩要众民啊，众民就是埃及人嘛，要埃及人去杀他们，你们只要看见有男孩子就把他丢在河里，一直把他淹死，不许他活。所以法老的意思是要先要收生婆杀这些男孩，最后是要把他们淹死在河里啊，这是两个步骤，一个是杀，杀就是你还没生下来就杀掉，第二个你如果生下来了，你这个男孩子出来了，那就好，埃及人看见就把你丢到河里。所以你想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朝不保夕啊，命都保不到的时候，特别这些男孩子，我想当时这些男孩子一定是父母给到山下给他贴一个封条，对不对？我当然这是举个例来讲了，为什么？因为小孩子生下他要哭啊，要闹啊，他一闹一哭你怎么办？你哭不了他，周围都能够听见啊，所以就要他训练他不要大声，要悄悄藏起来。所以这我想当时他们是很难啊，在那些情况下啊，我想这就是第一章，就是告诉我们第一这一章里头告诉我们，在埃及为奴，这个为奴是撒旦用各种的方法来对待每个人，目的是把我们杀死。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活在世界里头，撒旦用很多世界的东西，好看的、好吃的、好听的，目的是什么？把你的时间占据，使你没有办法侍奉神，最后把你这个生命给你怎么样？杀死，属灵的生命给你杀死啊，你就没有啊，这是撒旦的目的，好不好？我想这一章呢，啊，属灵的意义就是这些。现在我们的第二章，有一个利未家的人聚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扣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侍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来，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哭了，她就可怜她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夫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女儿就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夫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见着。出埃及记第二章就是开始曾预备一个器皿，摩西这个器皿是预备他的目的，就是为着要拯救以色列人，是预备他。摩西是一个男孩，他是属于利未族的，父母都是利未的后代，我们知道利未以后就成为祭司了啊，这个就成为祭司。第二节，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这个俊美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神看他俊美，因为神拣选了他。这个不是是说外面的俊美，而是神拣选了他，使他成为俊美。藏了三个月，因为当时要杀男孩啊，埃及人要杀男孩，就把他藏起来， 因为三个月这个孩子就慢慢大了，可能就闹得厉害了，声音就大了，所以就不能够再藏他了，啊，把他藏起来。一个神的器皿，神拣选的器皿，都要得到神的保护，不能够在他年幼的时候就被撒旦把他杀死了。神要保护他，神拯救他，神所拣选，所以要把他藏起来。后来实在不能藏起来，就每天要做一件事情，就把它放在一个蒲草箱子里头。蒲草箱是涂上了石漆和石油的，就是不会漏水的，就进不去了，就让它睡在里头。每天我想天不亮就慢慢要把它包到那个埃及的河里面那个芦苇丛里去，姐姐就站得远远的看到。为什么把它芦苇中呢？就把它藏起来，那个芦苇啊长得很高，把它盖住的。另外芦苇也挡住它，它不会跟着水流走。姐姐就远处看它，我想没有人了，没有人看了，姐姐也许就把它抱过去喂一点奶，或者给它吃一点什么东西，让它又睡在里头，就让它睡在里头。天天要这么做才能够把它藏来慢慢长大，因为它在河里面，它要闹起来的话别人都听不见了。一个河水啊，我想河水在那里流动的声音，对不对？另外呢，又是离住的地方很远啊，埃及人也很远。那么节点一定要守住它，所以这个节点也很不错的啊。第五节，那么有一天呢，这个法老的女儿到河边来洗澡了，洗澡就发现了这个蒲草箱，也发现了摩西了，有一个男孩在里头，打开一看，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他一打开的时候，这个摩西就哭了。这一哭啊，就使这个法老的女儿就怜悯他了，就同情他。我想这一些的工作都是神在那里做，因为神要得罪一个人，神就要安排一些的环境来保护他。今天就像我们这些基督徒，神拣选我们，神拯救我们，开始我们都不是基督徒，甚至于我们反对，不愿意听，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但是神就安排了许多的环境保护我们，最后我们得救了啊，神就安排了，因为神是全能的神。好，这个法老的女儿同情他，因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他说了这样一句话。那么我想他的姐姐，摩西的姐姐也听得懂这句埃及话啊，因为他也是一个童女，他是在埃及长大的，他听见了，他就过去问他了啊，因为他也同情他，他说我给你请一个希伯来人的妇人来做你的，做他的奶妈好不好？实际上就是把摩西的妈妈找来做奶妈。那么因为这个法老的女儿同情了，同意了，所以就把她抱回去喂了。那么现在我看摩西就是名正言顺的在家里长大了，埃及人把他也没有办法了。为什么？你要想杀他，但是神拯救了他，现在他成为法老女儿的孩子了。第十节，孩子见长，夫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拿出来。摩西这个字就是拿出来的意思，拿出来，希伯来文言了。为什么他是从水里头把它拿出来的？所以摩西神所用的这一个器皿，它是预表主耶稣。摩西是预表主耶稣， 摩西一生下来就遇见了一个死的死，死亡要临到他的身上，但是他经过死却保存了生命，这个就叫做死而复活了。死而复活，这是预表主耶稣，他是死而复活，本来是应该死的，但是他活下来了，这是他的一个预表。好，现在我们读十一节。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从小就在法老的宫里，埃及的法老的宫里长大，因为他是法老女儿的收养的一个儿子，所以摩西所学的是埃及的文明，埃及的文化。他长大了，意思就是在埃及他学习了很多的东西，因为埃及这个国家在当时在处的地理位置上来讲，和这个国家的繁荣来讲，这个国家就好像我们现在来讲美国一样，是很繁荣的，文化是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国家，很多人都盼望到埃及去学习。那摩西就在法老的宫里学习长大了，我想他从小他妈也告诉他，他不是埃及人，他是以色列人，所以他对他的同族他就有个爱，爱他的弟兄。长大了他出去一看见埃及人如果打希伯来人，他就觉得说，我是希伯来人，我要爱我的弟兄，你怎么来打他？好了，他就看见没有人，他就把埃及人给打死了，帮助这个希伯来人把埃及人打死了，然后把这个埃及人埋在沙土里。那么我们看，我们应该觉得这个摩西很好啊，对不对？爱他的弟兄吗？爱他同族的人。但是我们知道摩西这一个做法是凭着他的肉体在那里，用肉体的办法来爱他的弟兄。所以我们知道爱这一件事情，还有肉体的爱，还有从神来的爱。如果我们是用肉体的爱，不是从神来的爱，这一个爱是神不承认的，我们做许多东西神都不会承认，因为这是出于肉体的。如果是从神来的爱，那就对了。今天我们也传福音，对不信主的人传福音，但是我们要问一问，你这个热情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你这个热情是你的宗教热情，是从肉体来的，可能这些事情神不一定就承认。你可以做，不是不可以做，神主要的不是福音不对，是那个肉体不对，好不好？不是福音不对，是肉体不对。所以我们要去传福音，要做很多工作，一定首先要祷告，因为拯救人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不是我的力量。所以很多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对家里人传福音传多久他都不信，儿子对爸爸传福音根本就不信，因为那是神的大能，不是你的肉体。当然你愿意救你的爸爸那是不错的，怎么样好像都不行。好，这个要祷告，要好好在主的面前祷告。我们看完弟兄姊妹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完有的弟兄姊妹失败软弱冷淡了，很同情他，我要去看望你啊，帮助你一下，但是这个帮助不要从肉体出来，要好好祷告，要仰望主。只有仰望主从属灵的生命出来的，神承认这些。所以摩西这一件事情，打死埃及人这件事情，是从他肉体出来的。 第十三节，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你看，他又是爱出来了。他的两个希伯来人在打，他就不能把这个希伯来人杀了，不可能的。那就是只有劝他们，而且讲你们是同族人，要彼此相爱嘛。但是那个人怎么讲？十四节，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波西便惧怕说：“这是意思被人知道的。”所以这两个希伯来人争斗的时候，他责备的那个欺负别人的那个人，波西就责备他：“你怎么欺负你的同族、你的弟兄？”那个人就说：“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个埃及人吗？”这句话就出来了。所以他们就拒绝摩西。如果是出于神的，对不对？那么神会做工的。我们就看见摩西做的这件事情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法老也知道了，法老要杀摩西了。摩西怎么办？摩西就逃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这一个和雅各一样，雅各为了逃避以扫，对不对？他就要逃到巴旦亚人去，也要逃避了。如果这是神要他做的工作，他不会逃避的，神一定要给他力量。逃避，他里面惧怕，那就说明他这一件事情不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一定不会惧怕，神一定给你很大的力量支持你。好，我想这里啊，摩西就逃走了，逃到米甸了。米甸是一个什么地方呢？请我们读创世纪二十五章第一节，亚伯拉罕又聚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新南、月酸、米旦、米点、伊斯巴和苏亚。这个米点就是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过不是应许的子孙。那么这些人他的后裔怎么样？我们第五节，读第五节，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扫。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扫往东方去了。所以米甸是在东方，米甸人是居住在东方。米甸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米甸人也懂得侍奉神，因为他们是从亚伯拉罕那里，亚伯拉罕会教他们，对吧？啊，这是米甸人。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创世纪的三十七章二十八节，创世纪三十七章二十八节，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二十克的银子，把约瑟卖给以斯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所以约瑟是卖给以斯玛利人，以斯玛利我们知道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这些人是从哪里来呢？是从米甸来，是在米甸做生意，米甸的商人。这是东方，所以米甸这个地方是去以色列到埃及必经的路。那么这个现在摩西跑到哪里去了？就跑到米甸去了。 伊甸去了。好，他就住在伊甸，在那里居住了，因为他不敢停留在埃及。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暂时读到这里。
王上一次我们是读到了第十五节，十五节，今天我们要从十六节开始读。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羊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牛耳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我们打水引了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希伯拉给摩西为妻。摩西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哥顺，意思是说因为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哀喜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过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第二章，上一次我们说到摩西他长大了，他在埃及法老的宫里面，皇帝的宫里面长大了，他出去看他的弟兄，因为他是以色列人。摩西虽然是法老女儿的养子，但是摩西是他自己的母亲把他乳养大的，所以我想他的母亲一定会教导他许多关于以色列人的事情，关于神的事情，关于以色列人现在怎么受埃及人的压迫的事情，一定是告诉他。所以他就用他自己的办法去救以色列人。一个办法就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手下拯救出来。怎么拯救呢？就是打死了一个埃及人。第二天他就看见两个以色列人在一起争吵，他们在争斗的时候，有一个他波西就去劝那个比较厉害的，就说你怎么欺负你的弟兄呢？打你同族的人呢？结果他就说，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你像是不是像昨天要杀那个埃及人一样的把我杀掉？所以摩西一听见这些话，摩西就逃跑了。他知道这件事情一定被法老知道了。那么摩西逃跑了以后，法老也知道这件事情，法老也要杀摩西。那么摩西逃跑以后到哪里呢？他不能在埃及再住了，就逃到米甸去了。米甸上次我们说过，米甸是东方，米甸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米甸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后代，不过不是撒拉生的。那么这一批人一定也受过亚伯拉罕的教育，他们也知道有一位神，所以他们也有祭司来祭祀神啊，这是米甸人。所以今天我们读第十六节，就是有摩西逃到米甸以后，有一天他在井旁坐下。我想在当时这个井旁啊，就是会客人的地方，因为啊牧羊人要在那里来喂羊，对不对啊？很多人走累了要在那里喝一口水啊，这个地方是最好遇见人的地方，交通的地方。结果他到这里啊，就是米甸的祭司，正好是米甸的祭司， 这个特别讲这个米典祭司有七个女儿，看来很可能他没有儿子。为什么？他的羊群都是女儿在放，没有说儿子放羊群。所以你看他们那牧羊他女儿的，女儿牧羊他父亲的羊。那么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